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守楞严经》经本第344页。我们今天从344页经文第二行开始讲起。344页经文第二行，请看经文：妙言纯真，真经花幌，无始习气，通一精明，唯以精明静气真静，明精进心。我们接着前面佛陀开示阿难以及楞严会上的大众乃至我们末世众生，从凡夫未修行到成佛的位阶，在这位阶里面其实一共有56个位阶，但是因为第一个位阶叫做甘慧地，这甘慧地是甘有其慧，还没有跟如来法流水接，换句话来说还没有证真如，还没有得真如三昧。那原教初信位以上，那就证相似真如了，也就是得真如三昧，证相似真如了，那就是真正的真菩提路。所以我们本经只有说到55位真菩提路，没有把这个甘慧地包括在里面，因为甘慧地位以如来法流水阶，所以这55个位阶就是指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四加行、实地等觉，这55个位阶，然后妙觉，那就正最后的果报了啊。这妙觉位不在里面。那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实性里面的二性啊，这实性有十位啊，第一位是信心住，第二位是念心住，那第三位是静心住，第四位是慧心住，第五位是定心住，第六位是不退心住，第七位是护法心住，第八位是回向心住，第九位是戒心住，第十位是愿心住。那我们上个星期是讲到第二位的念心住，这是实性的第二位啊，念心住。在这念心住里面，一切习气皆现在其前。以前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哪一种是我们的习气，我们都很自然，我们都会啊发现别人的错误，从来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那都是因为自己的习气的。那这一到了二性，这习气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对这个习气啊清楚明白，但是全教菩萨在修行转烦恼成菩提，到了破根本无明，那就是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。为什么？我有自信的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而已啊！那我们今天接着来说明这第三位的静心住啊，这个也是实性位的第三位，是静心住，而不是实住位的住啊，是实性位的第三位信心住。我们请看经文：妙言纯真，真经花幌。这妙言，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到了，什么是妙啊？这一心即三观。那什么是言？是三观即一心。所以一心三观就是三观缘即一心，这是妙言。那为什么这 叫妙缘，因为它真正通达实相，了解这宇宙人生万法这整个境界，就是你这一心三地离，而且呢贴在心里头啊，念念不离，绝对不会丧失掉这个境界的，念念就是这个境界啊。你讲这眼前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那是这个样子嘛，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是即空即假即中嘛，它根本不需要去想为什么，根本不需要，因为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从文字上了解，但是心里还没有，然后等着借着我们的啊行六度，断恶修善行六度，到某一个因缘的时候，你心里开始有感受，是有，但是感受的很浅啊，乃至于它会丧失掉，那经过一段时间它才会逐渐的加深，那逐渐的加深啊，你碰到境界的时候，你还要提哎，这一心三观，这是一心三地离，这整个境界就是心体，所以如大梦一醒，这整个境界就是心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只要你真正深达这个境界，那就是能够修离我跟我所，这相对境界就离了，就像梦里有我所，梦醒了就没有了，纯是一心了。所以这个妙缘纯熟啊，是一心即三观了，三观为是一心，所以这一种的我常常说，我们用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纯熟无碍，这一心三观是从心上讲的，从性上来说的，一境三谛是从相上来讲的，这个境界它不是在起能观所观，如果起能观所观，那就是往外缘了，那就不能服根本无明了。那所以原教的物原理一起观，能够服五住地的无明，五住地无明，所以它这是一种悟境，用它深悟的道理啊，来了解这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，用这深悟的离体将来造的根尘接触，知道它就是一心三地离，所以一心三观，观一境三地，其实合起来就是一心三地离，通达无碍。在这一心三地离，就是诸法实相，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就是这一心三地离啊。所以当然就能够达到尽智双明，人所双亡啊，我所就离的，它这是你一心的境界嘛，那哪里有我跟我所啊？啊！但是到这个妙缘纯真了，它非常纯熟了，而且啊，真实的，绝不会离开的啊，纯熟真实啊，妙缘纯真啊，所以纯熟没有障碍了，所以到这个时候真金花晃，就真金这是指真如，但是在这里所证的是相似真如，当然这相似的真如就比前面的初性二性更接近了，更靠近真如了，就换句来说啊，更接近真如境界了，所以他开始啊能够显发我们真如的性德了，所以发放就是指我们真如的性德显发出来了，所以真经就是指我们的真心，真心就是真如，真如的智慧开始显发流露出来了，但是这里所指的是相似真如啊，因为性味是相似即，但是它是证真如三昧的，所以真经发放性德彰显出来了，那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啊，那前面是无始习气皆现在前，但是菩萨全教菩萨是修学转烦恼成菩提啊，这个时候他无始的习气通一精明啊，啊通什么，通跟真如的智慧相应的、啊、我们现在习气是造业啊，啊我们都有自私自利的习气坏习惯嘛，啊，你做什么事情啊，都是依我们的这个习气，中间这些夹杂的，为我好，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，我得到什么利益，啊，你都有夹杂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，所以这个习气就是坏习气。但是他证真如以后，借着前面的习气现前，他修转烦恼成菩提，这些习气 变成什么利益众生的智慧的，是等于真经信德显彰显出来的智慧呀、啊！啊，所以我这个讲的叫比喻了啊，比喻。你看，我们凡夫如果为自己，你也会免于同事，对不对？例行啊，你也会呀、啊，啊，也会布施啊。你看，有人要显什么？什么立为啦，显什么代表了，显什么长啦，哎，他会布施啊，他会去这个当什么财团法人的公益团体的这个负责人啊，董事长，他会去做这个啊，残障协会的董事长什么的啊，做这个慈善公益的这个负责人，哎，他也捐钱，那他捐钱呢啊，哎，当他要选举什么的时候，他名片都印出来了。哦，我是当过什么什么董事长，什么什么都是慈善团体。你看他也布施啊，但是布施是为自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也例行啊，跟你哎，跟你啊，帮助你啊，帮助你，你喜欢什么，他帮助你，他也例行啊。但是呢，哎，他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，回馈好处。像我们这个当竞选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有的人嘿，我。捐助你200万，我帮你做调咖，对不对？或我帮你助选了什么呢？帮助你的例行，但是呢，他心里想，你选上了，我拜托你的事情，你要帮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啊，都是这样啊，大家都，所以就是义气，我们就是义气会显的，对不对？将来你要回馈给我了啊，你看这个就是为利益自己，所以呢，例行是为自己啊，那我们。也没余啊，会赞叹别人，哎呀你真行啊啊怎么样，希望讨得他的好，他的欢喜，然后在工作上或者在你的财务上他能够帮助你啊，说一些赞叹的话，都是想到自己，你也会懂得跟他同事啊，跟他做同一的事情啊，有人喜欢打牌，他陪他去打牌，故意放纵给他，然后嘿，下次嘿，你的案子就好通过，甚至故意放纵给他，你就可以升官了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同事，我们都是用这样的同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用四舍华都利益自己，菩萨用四舍华，全部都是为帮助众生的，全部都是为帮助众生的。所以啊，我常讲这个。菩萨到他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他到人间一接触，他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性是怎样啊，人性怎样，他能够随着这个地方的人性来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和其光同其尘，但绝不同其业，他是绝对是菩提业清净业，不像我们凡夫的染业，但外面看起来都是这些方法而已嘛，都是这些方法而已嘛。所以菩萨也懂得啊，我们像我们台湾的同胞有啊，中国人都有这个习惯嘛，勤礼华嘛，对不对？勤摆第一嘛，华摆第那礼摆第二嘛，华是摆第三的。所以啊，哎，所以你看我帮助你选举，哎，你选上了，勤礼嘛，一勤一礼嘛，你就要帮我嘛，这才讲得过去嘛！我帮你选上，你认为我选上是利益众生服务的，所以这个不行啊！我要大公无私啊！哎，人家就不吃你这一套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不是李登辉先生讲的还蛮有道理，他依照我们台湾的同胞的个性，他说：“嘿呀，水清则无鱼啊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个性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你帮我，鱼帮水，水帮鱼，我们大家都有得到点好处嘛！哎，中国人就是这种习气。”啊，那菩萨，我们有这个菩萨有这个习气，我们是利益自己。菩萨知道众生有这个习气，他用这个习气来帮助众生呐、啊。那你看我们呢，马英九先生呐、啊，你看他很守法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守法有点守的太守法了，所以你看还被人家攻击，他是法将，对不对？工匠的匠，不会转法，对不对？死在法下了，对不对？还。其实这个应该值得鼓励，却被他攻击，成了法将了，死在法底下了，还被他攻击，他法奴了，比法将还惨，变成奴隶了，变成法的奴隶了，变成这样不通情理了。这个有时候啊，就不好做事了。所以像这种情理法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习气啊。那菩萨知道这个，他转这个习气来帮助众生啊，就像墨学以前啊，这个 还没有学佛以前，哎，我也会懂得。刚才我讲的对不对？布施是送红包，布施对不对？送红包嘛，布施我也会，梅雨会同事会例行，对不对？我也懂得，嘿，怎么样要讨别人的欢喜？但是呢，哎，我地土地也找得到啦，哎，对不对？案子也通快一点通过了，等等，我也懂得这个啊。哎，但是我学佛以后啊，莫学到大陆去做弘法的事情，我也是利用这四个啊，对不对啊？让大家都欢喜，皆大欢喜，而且一样用这个方法，所断的方法完全是一样，但是呢，一个是利益自己啊，一个是利益大众啊。你看，那在这里就是无始习气通一精明，他转烦恼成菩提啊，他知道人情世故啊，通达情理，到某一个地方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情世故，通情达理，所以他这个无始习气来训练，变成他的菩提啊，变成智慧啊，在训练转烦恼成菩提啊。所以这个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啊，跟我们自信的智慧融合了，通一精明啊，这样训练啊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呢，唯以精明静气增进明精进心呐、啊，那这个时候他就唯以精明自信的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那都是什么清净心，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，所以精明啊，我们的真心的智慧啊流露了，静气增进，真正来达到真正的静，这是真正的静，就是指真如啊，但是他只是在相似真如而已，所以他用以这个精明自信所具的智慧，因为他把习气化成了通一精明，然后就以这个自信的妙德来更向真如实际前进的明精进心啊，这个是原教的三信位，原教的三信位啊。你看以前在韩国啊，有一位这个静息禅师啊，有静息禅师。他有一次呢，他带着徒弟去行脚，带着徒弟去行脚，那个徒弟啊，一下就嫌他啊，师父啊，你的行李这么重啊，休息一下啦，走慢一点啦，不要那么快啊，嘿，你看，那走啊，走到一个村庄了，突然在村庄看到一个少妇啊，一个少妇，那静息禅师啊，就走过去。抓住那个少妇的手，然后对她显示一种啊很怪异的微笑。哇，这个少妇的大叫：“花和尚啊，救人呐、啊！”对不对？所有的村民都跑出来了，有的拿扁担，有的拿这个棍子啊来追他们呢。哦，那这个。静息禅师就跑啊，赶快跑啊，跑得很快啊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徒弟也在后面跑一段很长的路。那些村民，哎，和尚不要理他了啊，他也不是也没有偷了什么东西，也没有真正去伤害到我们村庄的任何人，他只是稍微轻薄一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不理他了。然后，村民跑了以后，那个他的徒弟跑得很快，甚至比他的师傅跑得还快一点点，因为他年轻力壮了，比他师傅还快一点点。然后呢，他师傅问他说：“重不重啊？累不累啊？”他一点都不重，奇怪，也不累也不重，因为什么？人家在追他嘛。你看，这是智慧的运用啊！你看，这叫什么？唯以精明，静气增进，完全是智慧的、啊。他运用这个习气，来让他的弟子感受到万法唯心呢、啊。所以，当你心是。觉得有生命交关，什么累就忘掉了。所以当你的心，所以有的你看那个母鸡哈，它平时你稍微赶它一下，它跑得比谁都快，它怕你抓它。但是它碰到烧火的时候，火警的时候，它会叫它的小鸡在它的护翼底下自己这样烧死了。哎，你看它不怕火，都不怕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那个勇气信心都十足了啊，那能够让他这个小徒弟感受到万法唯心了、啊，所以心生种种法生。你如果重，就越觉得越重。当你生命交关的跑得都比谁快，所以这个就唯以精明了、啊，静气增进，这名精进心啊。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慧心柱啊，这个是第四个慧心柱，心经现前呢，纯以智慧名慧心柱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无始习气通于精明，唯以精明静气增进，然后再进一步心经现前。心经什么？心的精妙圆明，精妙圆明的作用啊啊啊！前面是静气增进，这个时候呢，更上一层了，心的精妙圆明现前。这心经不是指我们八识啊，或者真如，是指我们心的作用，它的精妙圆明现前了。这个是纯以智慧明慧心智啊啊，那纯以智慧，因为他知道这啊，由前面的妙缘纯真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一心三谛呀 啊，他念念不离他的真心呐 啊，可以说跟他的心粘在一起了啊，所以又能够转无始习气通于精明呐、啊，所以到这里啊，他纯以智慧了、啊，知道这一切境界。都是虚幻不实啊，以我法二空的这个智慧观照一切，所以他在这境界里面真的是游戏人间啊啊，所以菩萨他有乐啊，二圣人生闻缘觉他的乐是叫做这个涅槃极尽乐，二圣人啊他的那个所证的那个乐啊，涅槃极尽乐。那全教菩萨他所证的乐是什么？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啊，游戏神通自在啊啊！我们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苦啊？我们都当真了，他知道这整个身心世界是假的，所以他像看电影一样游戏自在啊，游戏就不累。那个小朋友扮家家酒，他扮一天也不累。那我们工作一天累得不得了，小朋友扮家家酒扮一天，你叫他回来吃饭，他说我再晚一下就好，再晚一个小时还要被父母亲骂他才肯回家的，那游戏快乐啊，我们啊当真的，哎呦什么今天下午不用上班，他太高兴了，每个人都赶快回家去了，对不对？工作你把他当真的做就很累啊，所以菩萨到这个境界纯以智慧啊啊，他知道这是幻化虚假的纯，所以纯以智慧说根尘接触一切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但是呢一点都不沾染，所以六根清净啊啊，就像六祖大师啊，他去见弘忍大师的时候啊啊，那弘忍大师啊先以言语勘念他啊，你来这里做什么呢啊，从那么远来这里做什么，他说我不为什么，我唯求做佛啊，不为什么啊，那弘忍大师说、啊、你是哥僚对不对，你还做什么佛、啊、他说哥僚身与和尚身虽然是不一样啊，但是呢佛性一样，说人有难别啊，但是佛性是一样，哦这一句打得太好了啊，但是旁边所有人啊都在那里哎，这个用怪异的眼神来看六祖啊慧能大师啊，所以弘忍大师怕六祖大师受了伤害啊啊，说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到厨房去工作了，去工作了啊！那他马上就问道：“弟子自心长生智慧呀、啊！”啊，那这个那接着他就问六祖大师：“那我要做什么呢？”意思就是我现在要怎么修呢？六祖大弘忍大师叫他到草场去呀、啊，去为利益、为众生服务啊！你长生智慧。智慧生出来就是要帮助众生啊，而不是以这个智慧来跟众生得取利益啊。智慧生出来就行四舍法，心是一心清净，一点都不沾染了、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纯以智慧啊，明慧心住啊，因为这个慧啊，它能够观理的，能够知道这整个境界，所以智能够观事，所以我们智慧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智能够观事相啊，能够观事相的差别，那慧能够观离啊，离只有一个，是千差万别，所以呢这个我们常讲菩萨他修行理事无碍啊，理是指体啊，我们真实的体啊，他随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的三千诸法啊，他是同一个离体啊， 知道他当体即空啊，所以智能够观这三千诸法的差别相，能够和光同尘，处世待人接物。理能够观这个空寂的离体，所以空有圆融啊。所以从事相上知道它当体即空，所以能够正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而得到真实的解脱啊。所以这是第四位慧心住啊，他的心能够观离体啊，空寂的离体啊。那第五是定心住啊，那执持自明周遍极瞻极妙常宁名定心住啊。那在前面第四位的慧心住，他能够念念安住在这观这个，知道这全世就是这整个事相就是这啊，就是我们的清净的离体，但是他所证的是相似迹。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说明了，虽然他证原教初信位，但是从原教初信位一直到实信乃至到成佛的阶段，这些位阶他多少都沾上一点气氛啊，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四加行实地等觉妙觉，这个实信位的菩萨多少都有气，都有那个气氛存在。所以你看他每一段的经文好像都很圆满，因为文字只能够形容到这里，他真的有这样的气氛，但是呢他没有达到圆满啊。那从原初住以上，那真正的开佛眼证佛种子，所以一位即一切位啊。所以从原初住以上都可以称为一切诸佛，所以那就是从原初住以上，那是真正的我们讲的法身大士。在信位菩萨还不算是法身大士，因为他所证的是相似真如啊。所以呢他前面的慧心住再提升，那就是执持自明了。执持什么？能够安住在理观的慧啊，前面是慧心住，他能够安住在理观慧，所以他根尘接触生智慧，知道他当体即空啊，所以能够在境界中能够享受，但是呢又绝不会生烦恼啊。他能够对境界中一切明白，一切通达，能够享受不生烦恼。这个比喻就像什么？就像我们去看电影啊，我常常举例用看电影做比喻啊。有时候我们喜欢看、恐怖片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看喜剧片啊，那个喜剧片一定说的包着你笑破肚皮，对不对？那个恐怖片一定写的包准你惊叫连连，对不对？还劝你啊，带着你的女朋友去，他一定把你抱得紧紧的，对不对啊？叫你惊叫连连啊，那就引起你的看头了。如果他写不要怕，你们来看了这个恐怖片不怎么恐怖，你要不要来看？保证说那这个不怎么恐怖，我干嘛要去看啊？你要看恐怖片就是看得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惊叫绵绵的啊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它是假的嘛？看着假的，哦，欣赏，在看的时候欣赏啊，顶多那个不想看的镜头的时候，眼睛闭下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过的再睁开就好了嘛，所以不能享受了嘛。所以你看到这里，执持证明他安住理观之慧。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安住理观之慧了。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就不是安住理观之慧了，我们就当真了，那就不行了啊。所以呢。叫我们七月半到那个坟场去走一圈，那不行了，那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那不是理观智慧的。但是看电影再恐怖都不要紧，因为你知道它是空的。菩萨安住理观智慧就是这样，他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他跟你打成一片，但是他安住理观智慧啊，他不生烦恼啊，他跟你和光同尘啊，游戏自在啊。所以执持自明啊，所以纯以智慧明照一切。在境界里面得解脱，得欢喜自在啊，所以执持自明啊，周遍极瞻呢、啊。虽然他在这根尘接触看起来很热闹哦，啊，有来有去啊，有这个有你我他啊，在境界中处世待人皆和光同尘，但是呢，他的心什么周遍极瞻呢、啊？啊，为什么他妄念不起啊？所以身心世界的极瞻周遍。 感觉上这个境界就极沾咒片啊。六祖大师形容这个境界叫六根皆动，真心不动啊，啊，所以他不生烦恼啊，他是自然不生的啊。你看他或、哦、好像很紧张啊，好像我跟你讲事情啊，好像很紧张啊，很有感情，很有表情，但他内心就是在这个周遍极沾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他慧心能够直持不善啊，能够安住理观之慧的，他内心是清净湛然的，所以周遍极沾，到哪里都一样，嗯，不会说在这里啊才会这样啊，到外面就不行了啊，声闻缘觉，哎，在他的那个远离尘世，他可以周遍极沾呐、啊，啊，但是他入世呢，嘿，他还要再用功啊，啊，他还要再用功啊，所以十教菩萨破我法二。这个十教菩萨他修观，他是以破我法二执，不是破我执，所以他到这个第五住的时候就能够周遍极沾啊，你看在任何热闹的环境，他的心永远是安静极静的，像入无人之地一样周遍极沾、啊、所以极妙常明呢、啊，明定心住了，所以极妙常明，这个极就是体啊，妙就是用啊，常明啊，所以你看他根尘接触，他就从体起用，体是空寂的，从体起用，然后又舍用归体，但是这里面有维系的觉观，它不是完全圆融自在，不是完全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它不能达到这样。就像镜子，镜子它就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像镜子了，你照到它前面，它马上照出来，你一离开它马上消失掉，它没有一丝作意，一丝觉观都没有，镜子就是这样。那十教菩萨就是这个境界，所以叫无功用行，它这个极妙常宜啊，还有维系的绝照，所以这个极是舍用归体呀、啊，所以他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，因为他能够理观嘛，慧能够观理嘛，所以直持能够安住理观的智慧，所以他接触境界起作用之后，他要舍用归体呀、啊。那妙是什么？又从体起用啊，从体那个体是空寂的，所以从空如来藏显现不空如来藏的作用，但是不空如来藏就是空如来藏，所以空有圆融啊。空有圆融，事理能够圆融，但这里还存有觉观，有觉照的，所以极妙常明啊，所以常常在你心中就是这样啊，安住不动啊，啊，所以极妙常明，明定心住，心定啊，到哪个境界都是这样啊，多殊胜啊，定心住啊，心定啊，那真正做到外不取相。内不动心、啊、真正的禅定、啊啊、我们的真如三昧相似、啊、他证的相似真如就证的真如三昧，所以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、啊、到这个境界定、啊、那是真正的真如定、啊啊、相似所楞严定、啊、是相似不是真的，如果是原初住以上，那就是真正正所楞严大定，是如来的禅定、啊、所以这个定心住，这个定心住里面有慧啊，不是只有定，它能够有作用，所以前面才讲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，那相似正一心的真如门跟生灭门，那个相似的一心的真如门，那个真如门就是即，那个生灭门就是用啊，那真如就是生灭，生灭就是真如，是体用不二的境界啊，所以这名定心住啊，然后从这里再用功修行，然后就进入信啊，六信的信位是不退心住，不退心，不退心是定光发明啊，明信深入啊，唯进无退，明不退心啊，啊，这定光前面的定心住啊，从这里再引申从定发慧，定慧一体啊，定慧一体。既定既慧，既慧既定，所以明复真明了，智慧更加通达，更加圆融，所以更入甚深法界，所以明信深入，更入甚深法界，甚深法界就是真如，我们现在不见真如，所看的就是表象的法界啊，你从来不感觉到空，但是如果你真正深达悟了深觉悟，哎，那就靠近法真实的法界的真实法界，当体即空啊，所以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，真实的法界就是一心法界，一心法界展开有这四法界，这四法界都是一心法界所设，每一法界都是指一心法界，有的从事上讲，有的从理上讲，有的从理事讲，有的从事事外来讲，所以这四法界啊，华严经所讲的四法界其实就是我们一心法界，所以一心是包含宇宙生罗万象都融合在一心里面，所以这一心法界有四法界，就是我们的差别所看到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三千诸法的四法界，那四法界当体就是离体，就是真如变现出来的，所以那个真如离体，所以理只有一个，是千差万别，就像你去看冰山一样啊，看那个冰雕一样，那个体是一个是冰，但是雕出来的千差万别，再加上灯光一投射，那真的是变化无穷，其实体就是水啊，那我们现在变化无穷的体就是真如啊，离体的真如，但是变出来的四相千差万别，所以那个四法界也是一心法界，离法界也是一心法界，那既然四法界的体是空的嘛，这体是空的嘛啊，所以事跟理当然就没有障碍，因为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所以真如门就是生灭门，生灭门就是真如门，同一个体性嘛，所以理跟事就没有障碍，就像镜子，镜子的啊，它显现出来的影像跟它的造性，它当体是空的嘛，所以那个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的一点都不会粘在里面的，没有障碍嘛，所以这你证了一心四法界。一心现出的四法界是幻影，离法界是真如，所以知道是影哈，这些差别事项是影子，体只有一个真如，所以当然是理跟事无碍，所以理事无碍法界也是一心法界，那事项是理变现出来的，是真如变现出来的哈，那离体是真如变现出来的，那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所以理没有障碍，当然事也没有障碍嘛，那事没有伤害，那就是事事外法界，事事外法界那也是一心法界，所以一心具着四法界啊，所以啊这定光发明明性深入，更深入甚深法界，但还没有证究竟真如，但是一直朝这里气氛相接，跟如来法水的气氛不断的相接，到这里呢唯进无退啊，因为它深达实相，更靠近实相，所以它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境界啊，唯进无退啊，明不退心啊，绝不退心，因为他感受到殊胜嘛，感受到殊胜啊，所以我常说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这净土法门是易行道，其他法门都是难行道啊，默学的看法，我认为啊，什么法都是难行道，只有到什么境界才是易行道呢，真正的易行道很容易修行的，原教初住以上，这是真正的，那如果是这个条件放宽一点，那就是原教初信位以上，他不以万法为理，他入根尘接触，他来世间是游戏的，他游戏神通自在三昧，你看他多快乐啊啊！那如果是原初住以上呢，他是静智双明，无功用行，任性称性而行的，因为他照见五蕴皆空，你要钱五蕴都空了，钱给你嘛，你要投投给你嘛，欠债还债，欠命还命嘛，他根本是知道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，所以原初住以上真的就是易行道了，为什么有体就有用嘛，体用不二嘛，有体无用那不是太无聊了吗，说体用不二呢啊，这个圆融自在 啊那我们现在在修行一定都是难行道啊，所以你看净土法门要念佛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专心的念啊，不能打妄想，不间断不夹杂，一心心求极乐世界，几个人做到了被人家骂阿弥陀阿弥陀，变得重阿弥陀阿弥陀，怎么样的阿弥陀阿弥陀，你看几个人做到啊，所以啊你说他易行道啊，念佛的很多，生净土没有几个啊，真的没有几个啊，啊念佛的如牛毛啊，啊那个真正到净土如牛角，没有几个、啊、不能说哎呀哪个人往生了身上软软了就去极乐世界了，那个现在我听这个太多了，我心里就啊是啊是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太多，免得让人家很失望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，所以修行一定是我们现在的修行都是在难行道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都是 知易行难，做起来很辛苦。等到你真正有了理观了，能够了解实相了，知道这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，就是这一心三观、一心三谛，能够用理观、用你悟的境界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。这个时候就是啊，知难行易啊，你悟了这个境界，这个很辛苦啊。只要你的福慧的资粮体会到这个境界以后，你在境界中观照对治烦恼习气就容易了。从这样观照，观照的力量深处转熟，烦恼的习气熟处转深，最后你才能够入相似啊。你真正到了相似根尘接触不染万境，这个时候你就入了易行道，欢欢喜喜的啊，这个境界就捆不住你了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到这里啊，明性深入，唯进无退，他修行欢喜的事情嘛，他不苦恼啊。那我们修行会苦恼啊，所以会进进退退，就这个道理。他唯有快乐，他怎么会生烦恼啊？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说明了，有的人跟我讲，哎呀，学佛啊，真快乐啊，学佛很快乐啊。那我说你学多久了？刚学没多久，那就很快乐，我实在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学佛我刚学好辛苦啊，所有的习气一下不换，你看那习气生出来，不可以，先从持戒下手啊，戒定慧了，你戒不持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天天跟着到处跑，到处玩啊，当然快乐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这是游览嘛，对不对啊？跑来跑去嘛，那真正你用功下手，就对治自己的习气，断烦恼，持戒力将下手，改你的改过自新啊，断恶修善，哪有不从这里入手了？所以下手是比较辛苦的。但是成就到这个境界，欢喜啊，他修行真的是欢喜的事情啊。